大家好，我是成功大学建筑系简胜芬。国立成功大学二地协作 USR 团队延续成大人文社会科学中心在佐镇耕耘多年的基础，由都市计划学系张秀慈老师、我黄伟如老师等跨学院跨系所执行，将成大实作场域由台南佐镇扩展至整个二地地区。团队研拟三个永续发展策略主轴：新体验、新产业、新资讯。我是新体验计划主持人，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工业设计系的简伟琪副教授来到节目中对谈。伟琪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伟琪。
在我印象中，我认识的伟琪老师是一位艺术家、科技艺术创作者，同时也是会自己制作乐器的音乐家。那我们当时邀请伟琪老师进入二地的团队呢，就是觉得通常我们在设计课执行之后的东西比较少，在实作后有回头回来思考这个实作结果的影响。那很开心齐老师的课其实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到目前为止伟齐老师有三门课会带同学进入二地，想请伟齐老师谈谈这三门课的经验。
好，感谢申芬老师的介绍。我其实是非常传统的非常典型的工业设计的专家那只是说因为我自己的兴趣啊，还有在那时候再回来成大的时候希望可以就自己教的课可以跟别老师之间有点区别，然后让学生可以体会到更多。那所以呢，我就把比较偏探索性的偏这种有一点往艺术领域、往批判领域还有实作的东西带到我们的课程里面。体验设计课是我最早回来成大开的课，那也是我自己的专长，就是我们希望赋予人的生活更多的体验。那可这件事情不能用讲的，你一定要做出来啊，然后人家还知道你所谓新的体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然后在我第二门开的课是这个创作实务与反身性方法论，因为我的研究都是做执行研究为主。那执行研究到最后面研究的呢，其实就是研究者自己，就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这件事，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怎么诠释执行资料的问题。那所以创作实务与反身性方法论也是一样，我们想要理解我们做研究的时候怎么看自己，那总是要有一个东西在进行我们才办法去研究它，所以它变成也是需要有一个实作的部分这样。那后来到创探所这边来兼任之后呢，就开了这个创探所必修的创意商品设计。我就想说又延续我的传统吧，好，就把这个实作的部分也带进来。刚好这边这个 USR 计划就非常符合这样的一个需求，这样的一个诉求，说我们需要有一些概念然后可以付诸于实践。那实践有一个场域跟没有一个场域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不晓得在这些课程里面有没有看到同学有比较特别的表现可以跟大家分享。
包括是对我也包括对社区来说印象最深刻是创作实务与反身性方法论。有一年呢，我们以地景为主题来做设计，那这个地景呢就是说人会在自然空间里面留下某些痕迹，那这个痕迹当游客来或外来者看到的时候就会有引发很多遐想，那我们就让学生去帮在地人创作这样的东西。然后当时呢，我们的班上正好有这个木工非常厉害的同学，对，那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非常大型的，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快要变成可以进建筑系了这样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体，它是一个凉亭。那这个凉亭里面呢悬挂了很多用竹子来制作的雨棍，就是一个长长的棍子，然后呢里面有很多碎石，然后当你翻转这根棍子的时候呢就会发出稀里哗啦像下雨一样的声音。然后这个东西真的东西大，然后就会特别引人注意，那所以这个东西呢在社区那边后来也引发很多的回响。后来这个雨棍呢也社区很感兴趣，然后我们也到了社区，然后让长辈自己采伐竹子然后自己来制作，
自己来做雨棍，
对，变成一个议题这样的感觉。
我记得雨棍的这个作品这样，而且我们因为后来也回到佐镇的公馆社区的葛玉金街，然后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喜欢这样。同学最初为什么会从雨棍的这个声音开始呢？
是, 是，其实佐证下雨的声音呢，同学们没有亲自体验过，可是他们在当地有看到某些痕迹，或是有听当地人讲说，每逢下雨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就是会淹水。他们就发现自己很难想象，在这么样一个看起来光秃秃好像是一个沙漠一样的地方，居然是会淹水的。那所以他们回来之后呢，就想要把这种冲突感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就制作了这一系列的雨棍。那这个雨棍它很好玩，就是有长有短，然后学生们帮每一根雨棍呢都取了一个名字，比较滂沱大雨叫涓涓小雨还是什么这样子。那一方面是想要告诉大家，这个地方越大下雨天的时候是不会去到二地，可是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也许因为二地的人真的不多，我觉得声音在二地其实是等于说进入二地之后会是外地人他很明显的感受，
感官会被打开。
对对对，
那其实当地人对于声音也是有很多 的这种经验我们可能平常去会不知道这些事情，可是我们跟当地的长辈聊天的时候，他们会提到，我们可能问他说，哎，这里有些什么虫鸣鸟叫啊，晚上或声音什么的，他们可以一一区分出来，哦，这个是什么鸟。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们提到他们当地的一个故事，是 一种叫做，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他们台语叫勾搜叫，
勾搜叫，
嗯，他就是说这是一个被婆婆欺负的媳妇，然后婆婆呢撒了一把豆子到门口，就是要那个媳妇呢去把豆子一颗一颗捡回来，可是他就找不到那个豆子，然后后来死掉了，死掉之后变成鸟在空中在找那个豆子，然后发出那个好像有点悲凄的声音这样子。然后当地那个我们有人去问到这个鸟的声音，说长辈告诉我说，那个听起来很难过，就是被婆婆欺负媳妇的鸟。对啊，那或者是像青蛙，那当地的这种蛙类也是非常丰富，我们平常都不知道，可能我们都是都市长大就没有这种经历，可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对于声音大自然的声音是辨识度很高的，可以从他们身上听到很多关于声音的故事。
嗯，哇，好奇特哦。我也记得就是我们曾经带着韦琪老师的作品，然后在
葛玉金节
对回去装置了，然后到场的非常多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这样子，然后引发社区的讨论。然后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正好我们这段期间在开课的时候都是就是碰到 COVID
啊，是，对，
然后我们很难进入社区这样子。那时候开始韦琪老师好像就开始使用新科技来把社区的议题带进来。
是，那个时候就是那因为我们就是要做地景设计，那所以同学们不管做了什么东西其实都只做了一半，还要放到那个地景里面去，放到场域里面去才算完成。那因为 COVID 的关系，我们就怎么办，没有办法把东西拿过去啊，然后同学要这个直接发表 也很难发表。那所以那时候刚好我在就网络上看到 有 Gator Town 这样一个平台，那我自己是很喜欢就是做这种迷宫探险类的东西，那所以我就赶快觉得说，这是不是可以拿来当成我们课程发表的一个平台来用。那所以最初我们 也很简单，我们就是把那个 Google 的卫星图就直接那个 screenshot 下来，然后铺到 Gator Town 里面去当做底图，然后放一些花花草草，然后放一些建筑体，就邀请同学还有社区的人一起到这个现在所谓的元宇宙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来进行发表。我们就把同学们的作品做成小小的这个图样，放在那个 Google Map 上面，好像仿佛已经摆在了场域里面这样的一个感觉。对，
就是 COVID 的这段期间我们其实都也很小心因为人相对的比较少，
是，
所以他们跟外面的接触比较单纯，可能对于疫情的传染就
是比较脆弱的，
是比较，对对对。不晓得就是韦琪老师觉得您带同学进去的时候还会有看到什么样是同学的看法跟社区当地的看法有大差异的地方吗？或者是您的看法跟社区的看法有大差异的地方？
我觉得比较让我现在觉得印象深刻的是，当我们跟同学讲说这门课要去佐证是一个偏乡，所谓的偏乡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有个对偏乡的一个刻板印象，觉得偏乡可能是什么样子什么样子，可去了之后才发现完全虽然还是偏乡，可是它不是那个样子。举例来说，我们可能 或者是对同学来说，这个生长在都市里面习惯都市里很多人，可是实际上台湾的都市里面人跟人之间是非常有距离的。那这件事情他们到了佐证之后发现，哎，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虽然是偏乡，可是人跟人之间非常的紧密，他们会很关心，哎，现在来的这个小朋友是谁，哎，这个我们人没看过。然后他不会是一种有敌意的方式来看待你，而是会很好奇，然后也很欢迎你，觉得好像哎，有人来到我们这边做客啊，然后想要招待你这样的感觉。我们蛮多同学，绝大多数 都有这样子的收获。然后也蛮多同学就是到了那边之后会获得长辈们的礼物啊、水果啊什么之类的馈赠这样子。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进入场域跟没有进入场域常常会有因为那个差别的感受，
是，
然后但这个差别的感受呢也会有很棒可以引起讨论 的地方。所以其实当时我记得我们使用 Gather Town， 然后我们自己也在某一个学期最后的那个
讨论会，
我们自己的讨论会、
啊、是
也办了 Gather Town 的讨论会，就是大家就有机会好像也去看到伟琪老师课程的同学放在 Gather Town 里面的东西。那我自己觉得这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就带到这个元宇宙的这一件事情。但我觉得元宇宙创造了另外一种可能的体验。那后来伟琪老师也其实再去专门为小学同学开设这个课程，也许伟琪老师可以聊一下就是这样子的 一种对于异地在地元宇宙加入的这种影响。
其实中间还有一些事件，就是那时候 COVID 的时候啊， Gather Town 就变得很红嘛，很多人在用，然后他们做了一个征求，大家有什么样子有趣的空间你可以跟他们投稿，那他们选中的话呢，他就会放在他们的这个宣传网页，叫一个Discover 的网页上面。然后我就想说好吧， 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做了这个地图就投稿上去，我就入选了。然后入选之后我就会看到别人的作品，然后其实因为我们那个是很 简单拼凑出来的，然后看别人做的很漂亮就不甘心然后所以我自己 就自己又花一点时间把它重新加工过，变得比较好看一点这样子。然后一边加工就会一边想说这个好像可以再加点故事啊，然后这里好像又有一个什么建筑啊，应该可以把它画一画。然后那个地图的范围呢也从我们原本最初在那个冈林社区公馆社区那边冈林那边一路扩展到这个佐证老街那边去。那个国小是我们怎么搭上线的？ 我想一下，最早是也是秀慈老师那边跟他们那边接上了，然后说可以往这个他们的科技课里面来做一些教学的合作。他们就提到所谓的这个 GIS 图纸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使用 Google Map 常常会看到说哪些点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啊什么等等，那他们就希望透过课程让小朋友学会这个 GIS 图纸的概念。我就想说也许他们的科技课里面呢我们可以把这些收集到的故事重新放在这个 Gather Town 上面让小朋友来做创作。那因为刚好我跟他们科技课老师有聊过，他们在好像是四年级吧那个阶段呢，科技课原本的安排就是要教电脑绘图。那我想说那就刚好他可以透过电脑绘图，他本来只是学会了画图而已，那现在他学会画图之后可以创作一些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是有故事的，那就刚好可以把他们在秀慈老师那边带他们去做这个社区的调查的这些资料呢应用到他们的这个电脑绘图上面去，然后应用完之后我们就把放在 Gather Town 上面让他们可以看到我做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可以给别人用这样。那 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算是蛮有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最后跑到这样的一种串联嘛，
是是是，
就是刚好什么事情就或者是其实我们尝试的事情很多，所以有各式各样组合的可能性，那我们在这个佐证国小这边就组出这样的一个课程的结果。
正好我觉得 Gather Town 的这件事情或者是元宇宙啊，在新体验的这个主题之下，虽然本来新体验的想法是带大家进入到现场去有真实的身体体验这样子，但我觉得 Gather Town 的元宇宙就会创造出其他体验的可能。
是， 我觉得这个所谓新体验，我们一开始的想法都是让外来者来去体验什么样是新的佐证这样。可实际上对当地人来说，他们也有新体验的欲望啊、需求啊，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可能，突然间一个新科技进来的时候，它往两边打开可能性。对于当地人来说，哎，我也会想要试试看用这样子一个新的科技媒介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啊。我们后来发现说，当一个新的媒介或新的科技或新的可能性进来的时候，它所创造的所谓的新体验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引发更多当地人的想要创作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这样子的。
就是体验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讲是体验大自然这样，
对，
我们比较像是单方的接受的人这样，但是进入社区就是人跟人之间互动的这种体验，那这种形式就有机会可以借助元宇宙这种虚拟世界去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可能。
对，其实 我们在带学生做很多作品的时候，隐约也有探查到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因为当地人如果说还在工作的话，通常都是务农为主，那游客去到那边想要像我们一样好像受到当地人的这种欢迎，想去体验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一定遇得到。那所以我们有很多同学他们在课程当中创作的作品也是一直在想办法让当地人跟游客呢可以透过某种间接的方式，然后有一些些互动这样。我觉得元宇宙就是其中一种可能性，我们把让当地人进来创作，或者是说我们把当地人的一些画啊或者什么等等的放到这个平台上面去，那游客在还没有进到佐证来之前，就可以先有一些认识，不会说到了佐证之后才开始他们的关于佐证的体验，而是这个体验的时间呢可以向前拉长。
那伟琪老师这几年在二地的参与啊，对于在您的观察里面对学生或是社区大学有带来什么变化或影响吗？
因为我们 也在那边，我自己算大概也有四年多。那其实佐证四年前跟现在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去的时候，那个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公车，然后后来有这个小黄公车，用计程车司机来接送的。那个时候那边唯一如果要买饮料，在公馆社区那边就是旁边的唯一的一个杂货店。然后后来呢开始我们看到有这个 7-11 销售车商店车就会开到社区里面去卖。那这几年那个 7-11 在佐证开了第一家嘛，那所以其实还是有蛮多变化。那有趣的事情是这些很多的概念呢都曾经在我们课程里面学生的提案里面出现过，那虽然这些东西的出现不是直接由学生去执行出来的，可是透过学生发想出这些构想，然后让社区理解说这可能是一种未来或者是他们觉得不错的一种想象，他们也会开始接受说当有些什么样子改变的时候他们是欢迎的，或是他们也愿意去尝试看看的，那所以 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一种大学社会责任在又在偏向地区我们所能够扮演的角色。因为大学也不是一个企业体嘛，他没有办法去投注什么样子的一个建设，可是至少在让偏乡去想象自己的社区，想象自己的未来的这件事情上，我们让他们拥有的这个自由度呢跟都市里面是差不多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那我相信对于学生来说，因为我有时候还是会看到有些同学他们偶尔啦就是对佐证有一点点情感联系的，又回去看看佐证的，他们就会觉得老师这个佐证很好玩，我有时候会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那我觉得这是一种虽然这个不是大多数学生的样态，可是有一些学生他会慢慢发现说他曾经关注过的地方现在发生改变了，他就会开始去注意到很多事情呢不是我们躺着它自然而然就会变得怎么样，而是当有些人去想要它什么样，想要去促成一些事情的时候，它慢慢有机会会发生改变这样子。那我想说这是对学生来说一个最大的一种变化。
伟琪老师这么说让我联想到的就是体验当然是当下立即的，那新体验进到社区里面，除了我们带我们外来就带我们的同学 进入有新的体验之外，刚才我老师也提到在地的人、也会在这样子的互动之下会创造出另外的经验。然后这些经验像伟琪老师刚才提的，就有点像是指引我们打开了 一个感官，
对，
或者是引导我们眼睛去注意到什么地方、所以往后有这样经验的人就会逐步的 去找到其他的机会。那我们在社区的这些经验，不管是外地人进入或是当地的人有了初步的那个体验，那初步的体验有点像是一种引导，带我们好像打开某个感官，或者是把眼睛望向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去注意的地方、然后它就会慢慢让我们逐渐可以自己去看见东西，或者是变成好像是一种随着时间逐渐酝酿，好像是放了一个小芽在学生或者是 在地的心里，然后逐渐成长。我觉得今天是跟伟琪老师谈， 我感受到好像新体验组有的可能这样子。然后其实元宇宙的这个已经也不是小芽了，它
开始慢慢长大，
已经变成一个蛮
有人开始浇花了。
对，那我觉得我们就会期待未来我们新体验透过真实的体验以及透过 元宇宙这种虚实关系的呢、希望能够持续为佐证或者是为二地创造新的可能。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我们都很看好或很想要见到的一些事情。
今天非常感谢伟琪老师的分享，然后为我们带来可能设计跟科技进入二地的这种新体验。我们期望将二地真实在地的声音传递给大家，也希望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用声音深入地方，走进更多二地好人的生命故事当中。之后还会邀约不同的来宾来到节目中，期待跟各位听众朋友下回空中见。